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一起来敬拜真神，也借着诗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为主而活。那上个主日我们有大约3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了这个新生命夏令营，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啊。那借着这个大会，刘晓婷牧师他幽默又风趣而且发人深省的这些信息怎么样，让我们饱享了这个属灵的盛宴。那虽然营会结束了，我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继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当然我非常期待在下一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全部都一起去什么去参加哦，还有包括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光阴似箭，是岁月如梭啊，转眼之间2017年怎么样，今天是多少，今天是6月底了，是不是很快已经过了一半了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什么？提醒大家，我们起来念，我们的主题是承先启后，效法耶稣基督啊。那也借着我们一起来查考哥林多前书，让我们明白从这一代到那一代，神的爱使他的教会更新变化，而且带领我们一起来效法钉十字架的耶稣，让我们生命因着耶稣的带领不断地被改变，一起来见证神的大能和他的荣耀。那哥林多前书一共有16章，那我们很快的今天也要进入到第9章啊，刚好也跨过了一半。那我们也很简短的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信息的内容。在1到4章，保罗一开始就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借着高举不同的属灵的领袖，然后呢分门结党，自高自大。但是保罗纠正他们说，其实属灵的领袖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目的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和所有信徒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可以夸口。那5到7章，保罗也教导我们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婚姻都要保持圣洁，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无论已婚或是单身，我们都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甚至在第6章的上半，保罗也插了一段提醒我们，不要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在信徒之间彼此的争讼告状。那教会也应该要有智慧来处理信徒们之间的冲突。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现在的主题，就是8到10章。这里保罗提到信徒的自由的问题。请问自由重不重要啊？我们都崇尚自由，对不对？所以甚至有名言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然后呢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啊。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质疑这句话啊，其实我觉得好像生命更可贵啊，好像爱情价更高啊。常常为了这个生命，为了自由，我们愿意放，我为了这个生命爱情，我们常常放弃了什么自己的自由，否则你们干嘛进入婚姻，对不对？那当然保罗会特别提到这个自由的问题， 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神庙林立啊，那所以教会里面的信徒原来都是祭拜偶像，甚至于连宰杀牲畜之后呢，他们都把那些肉先拿到庙里去祭拜，然后才拿到市场去卖。所以保罗在第八章一开始就用是否我们可以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这些肉来做例子，然后提醒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其实吃什么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所以在这边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那偶像也算不得什么。但是这样的知识结果却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因为在这里说什么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为了不要让其他的信徒跌倒，保罗说我们应该要放弃自己吃肉的自由，免得弟兄跌倒。那在我们进入第九章，保罗也用自己来做例子，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但放下自己的自由，更放弃了他自己的权柄和利益。使徒保罗他以身作则，要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在我们进入第九章之前，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榜样。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差遣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老我仍然经常在我们里面作祟，让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自己有知识，为了自己的自由常常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就求主你让我们也效法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早日领受宝贵的救恩。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打开圣经，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找到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好，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分数。好，所以一开始保罗一连问了几个问题一口气就问了四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呢还是是？保罗是不是自由的？他其实的答案，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都是肯定的，都是肯定的。那在这里我们也要了解一下那个为什么老保罗会说这句话。因为在初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大部分的百姓都是什么？做奴隶的，都是做奴隶的。保罗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却生来就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是可以自由的来往各地，所以他说他是什么？自由的。那当然我们如果继续读《哥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看到保罗他也没有领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供应，所以其实呢保罗也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十多年前我和师母回台湾接受神学装备的时候，那学校也安排我们到当地的教会去实习、哦、那很感谢神，实习的教会呢也提供我们的生活费，虽然我们不是教会的同工，但是每个周末我们怎么样都还要去到教会服侍，一直要服侍到礼拜天的下午、啊、但是很感恩、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领了薪水。好，那第一世纪呢新约圣经也没有什么完成，所以在这里讲使徒为什么这么重要，使徒的身份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关于主耶稣的教导，关于主耶稣的教导呢，只有跟随过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才具有绝对属灵和教导的权柄。而且我们也知道新约圣经是初代教会使徒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书写完成的。那在第三节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因为耶稣再次传道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原来是为律法大发热心，他到处去逼迫基督徒还有基督的教会，但是就在他前往大马士的路上，大马士就是现在犹大北以色列北边那个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时候，保罗被主的大光照耀，然后被主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新约圣经一共有几卷书啊？27卷书，其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而且使徒保罗他也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哥林多教会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保罗所建立的。当然新约圣经现在已经完成了，所以当初那些具有绝对属灵权柄的使徒不再有了，但是使徒的功能一直要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仍然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已经把大使命颁布给历世历代所有的门徒。所以你有讲到大纲的话，第一个空格你要填的是什么？是门徒、哦、门徒给所有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而且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以及教师和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的功能至少包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他们去到各处传扬主耶稣救恩的好消息， 并且要在各处建立教会，栽培门徒。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和责任。那就回想五年多前，北区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母会西区教会的差遣之下来到这里执堂。然后两年多前，神又把这样美好的场地赐给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实践这个承先启后的意向，让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传福音和栽培门徒的基地。那接下来的四到六节呢，保罗又一口气问了三个关于传道人权柄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念：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基法一样吗？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那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仍然是肯定的，对不对？仍然是肯定的。这里说传道人他可以什么靠福音吃喝，然后呢也可以娶什么信主的姐妹同心同行。那为了要专心的服侍主，如果教会经济许可的话，他教会也应该要照顾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为了继续说明这一点，保罗接着呢在七到十节继续用当兵、栽种农作物和牧养牛羊为例子，来继续的说明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该的，甚至连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都不能拢住他的嘴，让他可以随意的吃喝他所踹的鼓，维持牛的体力。所以在最后说，耕种的是盼望那个收成，收割的是为了得到粮食。举了这么多工作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殷勤和认真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什么本分。而且工作的本身呢，其实也没有贵贱之分，我们就是诚诚实实按着自己神给我们的能力来工作来养生。即使耶稣当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提醒这些门徒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呢做工的人怎么样少。所以我们要把提醒我们要把握时机，专心竭力的去传扬福音，而且叫我们这些传福音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他说你们不需要为生活上的吃喝担忧，自然会有当地的人会来接待你们。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工人什么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也提醒我们呢也要常常竭力的接待外地来的这些什么传道人。同样的在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保罗也说明他是有权柄接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供应。让我们一起来念从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从十一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使徒保罗，我们刚刚说他把福音传给哥林多的信徒，引领他们悔改，让他们来接受耶稣，所以他等于是哥林多教会的建堂牧师。那其实在旧约圣经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要供应那些全职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要为他们的生活做奉献，甚至于连主耶稣也同样的命令说什么？传福音的可以靠福音养生。那很感谢神，透过弟兄姐妹慷慨的奉献，我们教会的同工包括我和师母一直都领受大家丰富的供应。但是保罗却在十二节和第十五节重复的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他怎么样？没有用过靠福音养生的权柄。为什么他不用？在这里他说，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宁可死，也不叫他所夸的福音落了空。保罗夸的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救恩的福音。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保罗不愿意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呢？我想至少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从前面第三节我们已经看到说，有哥林多的信徒质疑保罗什么使徒的身份，认为他的侍奉是为了贪图钱财和为了自己的名声。那另外从一到四章我们也看到哥林多信徒他们刻意的高举不同属灵的领袖，造成教会的分门别党结党。所以在这些信徒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保罗不要因为接受他们的奉献而绊倒他们。即使哥林多教会在前面第一章说他们凡事富足，但是在奉献上面他们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亏欠。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跟第九章都对他们有很多关于奉献的教导。也可能因为在奉献不足的情况下面，保罗宁愿教会把这些钱财拿去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人。所以保罗他自己他维持单身，他可以靠着支帐篷过简单的生活。那对比保罗他这样的侍奉的心态呢，也让我自己呢觉得很惭愧。因为当初我回到西区来服侍的时候，收到了教会给我的这个信，那我看到啊，怎么薪水好像不到我原来薪水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就跟教会就很快的就什么有这个属事的习惯。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都会有这什么叫 counter offer 啊。那你们认为其实我要的也不是很多，一个月大概只大概100块钱左右。那你们觉得教会有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你们猜猜教会会不会答应我的要求？感谢主，很多人摇头，当然不会答应嘛，要来就来，不来就走。 教会神，我们在神家服侍，完全是神的恩典，让我学习了很大的功课。师母真的是比我更属灵，他说你干嘛跟教会提出这样的不合理的要求啊？不合理的要求，神的供应绝对是丰丰富富的。在这里保罗的重点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保罗愿意放弃靠福音养生，但是他却从来不放弃传扬福音的责任。所以保罗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应该有的动机和态度，让我们一口气从第十六节念到第23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然后传福音，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了。既然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福音的权柄。我虽然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之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虽然保罗是自由的，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向什么人传福音就做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而且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所以保罗说是不得已的，而且更是什么？出于甘心乐意的。大家想想，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将来如何向主耶稣去交账呢？而且保罗也提醒我们，传福音完全是为了谁的好处啊？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要证明我自己有多好多棒。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得来，就要白白的给出去，所以保罗说什么？叫人不花钱得福音，那就是我们的赏赐。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传福音怎么样？确实是要花时间花体力，而且要刻意的向人去传福音。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与传福音的对象来认同，特别是去到外地，我们要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譬如说有人去到回教地区的话，他们传福音之前，他们在那边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就不能吃什么猪肉，就不能吃猪肉啊。那如果你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话怎么样？你也学习什么吃素，可能对身体更好啊，也不吃肉，就是为了要得他们。但是也不是说你像那个赌徒传福音你就去赌博，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虽然与对方认同，但是要坚持福音的内容和本质哦，不能跟酒鬼传福音你也去喝酒哦，这个东西我们要很注意啊，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扭曲圣经的教导或本质。而且在这边说我们传福音要有那种急切感，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人能够活多久，我们在世上还有多久，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机会尽量的去多得人，让他们和我 和我们一样什么同得福音的好处。在这里连使徒彼得也提醒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以温柔和敬畏的心呢，去向其他人传讲福音的真理。我也很希望我们教会每年春季都会开有传福音训练的课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接受传福音的装备。那也很感恩我们教会有两队短宣队在七月初马上也分别在台湾和东亚会开这个英文营，希望我们不但接受传福音的装备，而且勇敢的无论是我们在社区或者去到回返乡探亲怎么样，都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特别是我们什么自己生命要改变，因为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呢，是传福音最重要的见证。可是生命要改变容易不容易啊？其实老我要改变是很难的，所以生命的改变呢，是我们一生的操练和学习的过程。让我们继续从24章念到27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教会因为它是处在运动风气盛行的希腊半岛，那里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那我觉得保罗用运动员来做比喻，对我们在乌兰的人，特别是住在乌兰的人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在这里环境什么呀，好不好？环境很好，所以我们经常都看到很多人什么在跑步，而且这里也经常有什么马拉松和山铁的这种竞赛。所以保罗用这个运动员的例子对我们还是蛮适合的。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当初你这么努力的参加这些竞赛，得到的只是一个什么橄榄枝子做的冠冕，对不对？那个是不能存到永远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员即使为了要得到那个橄榄枝子所做的冠冕，他们都生活上什么吃喝都要有节制，都要控制自己，然后呢还要什么不停的锻炼。同样的，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的自我节制，而且要立定方向和目标，否则你跑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我们要认定目标，向着标杆直跑，不要我们只顾着向别人传福音，自己却生活懒散，结果什么？别人都被救了，我们自己反被神弃绝了。所以保罗在最后提醒我们，我们要培养我们属灵的操练和纪律。锻炼身体好不好？很好，但是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是更重要。我们要渴慕与神亲近，每天花时间来什么读经祷告。记得我们无论小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组长志涵姐妹就给我们了这一本叫做《渴慕神》这本书啊。这本书是陶树博士写的，他大概写了大约五十本书啊。那这本《渴慕神》是第一本翻译成为中文的。 那这本书呢，在当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教会也在思想，有可能请大家都来阅读这本书，然后九月份我们也会用这本书成为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渴慕神。当然，奔跑天路的旅程当中，我们也要什么？逃避各样的诱惑。我们刚刚也说过，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让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得来的招我得来的奖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目标是与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而且活出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接着保罗他在特别是保罗在临终之前呢，他也勉励我们要坚定那起初的爱心，至死都要忠于神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以提摩太后书四章的七到八节，这是保罗临终前写给提摩太的，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一起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伐慕他的显现的人。”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他没有说他打赢了，但他说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他跑完了他刚跑的该跑的路，所信道怎么样？他守住了，而且有公义的冠冕，不光是为保罗什么存留，也是给什么呀？所有以保罗为榜样的人存留。我们都要什么？要爱慕主耶稣显现的那个时刻，让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些世上能坏的冠冕，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永恒神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继续，我们再一次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